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是唐靖远，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啊的这个大新闻是比较多的，从中共副总理刘鹤首次提出这个经济内循环这个概念，到中联部的前副部长叫做周立的，就是他来出面放风，提到要做好六大准备，可以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而最近的一个焦点新闻呢，莫过于北大教授许章润他被抓的这个事件。那么在这三个话题之中呢，前两件事情呢，它是事关中国人在物质层面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后者呢，可以说是事关在精神层面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可以说都是很重要的，甚至我们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后者是更加的重要。许章润事件呢，他在大陆引起的这个反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他对中国当前这个时局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要超过此前被抓的那个红二代任志强、任大炮。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啊，就是许章润事件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事件，这一次的抓捕呢，它很可能是新一轮打压言论的一个开端，而且呢这一次这个事件呢，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刘鹤与周立他们公开释放的那个重要的信息呢，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许章润的被捕呢，他有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一系列的事件呢，他其实正在反映出就是中共下一步的一个政策的走向，可以说他直接关系到中国几乎所有人的未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今天将来重点的讨论它。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不啰嗦了，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正题。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许章润事件被捕的整个一个经过。昨天啊，也就是在7月6号的上午，首先呢是在网络上传出来，就是说这个清华的知名法学家许章润教授被捕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很快就得到相关媒体的一个证实。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对这个许章润他被捕的一个详细的过程，我们看到是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点呢我在这儿呢就不啰嗦了，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确认呢，就是许章润呢他是在北京的家中被捕的，而且拘捕他的警察呢并不是北京的警察，是四川的警察。为什么呢？因为许章润的妻子呢随后就接到了四川就是警方的电话，告诉他说这个许章润呢是因为涉嫌在成都嫖娼而被捕。嫖娼这个罪名我想大家可能就都非常熟悉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共他使用嫖娼罪来打击关押一些意见人士，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从早期的那个意见人士彭明，要求为六四平反的意见作家刘水长，他们其实都因为这个罪名呢被捕过、被关押过。而且呢，大众啊最早知道这个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这个独具中共特色的司法现象呢，是因为同样这个罪名被捕而且最终是上电视去认罪的那个网络大 V 薛蛮子。在此之后呢，轰动全国的那个梅阳案可以说给全国人都科普了一次这个嫖娼罪名的威力有多大。那么嫖娼呢第一次冲出中国走向世界，是在去年反送中运动中，就是在深圳被捕的那个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职员叫做郑文杰的，就是他也曾经一度出面在电视上认罪，但是后来他脱身回到香港以后呢，就详细的叙述了他在公安的手中受到这个戴镣铐、殴打、长时间的吊挂以及剥夺他的睡眠等等酷刑的整个一个经过，并且呢他说公安的目的呢是要逼他承认是英国在幕后操纵了这个反送中运动。所以对于许章润啊，他人在北京但是却被指控在成都隔空嫖娼，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非常低级的这种构陷的手段本身了。在这里呢我只想简单的说两点我的看法。第一，许章润呢被控成都嫖娼， 但是呢，他近期其实一直和家人都待在北京的，而且呢，从6月30号起，他就被当局是软禁在家，一直到上个周末才刚刚解禁。所以呢，这个很可能是当局不方便构陷他在北京嫖娼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现在啊不知道就是许章润他去成都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应该是相当一段时间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呢，由成都警方出面来抓人，他说明当局对他的行程其实早就处在一种监控的状态。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啊，这个嫖娼的抓捕方案已经在当局的手里是酝酿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第二一点，当局可以说是刻意这么做的。他们其实明知道说这个许章润嫖娼呢几乎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但是呢，他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故意的恶心以许章润为代表的一大群读书人。因为官方呢，他是可以操控着一大批的五毛，他随心所欲的可以制造他们想要的这种舆论环境。也就是说，你信不信呢没关系，他们只需要给五毛提供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的这种弹药就行了。只要许章润嫖娼这个话成为一个定案，那么清华北大这一大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就永远都抬不起头来。那么这个案子呢，它和当年毛泽东借那个海瑞罢官，就是批臭吴晗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它都是为了要杀一儆百，就是用批臭一个人来搞定一群人，这个手法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许章润这个案子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所以可以说这个案子它一定是经过了最高层点头的。这个呢，应该是习近平当前他要进行这个所谓百年变局之前的一个战略转换的一部分。可能啊，有朋友会觉得，就说你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夸张了？大家都知道，因为许章润他此前写了好几篇的文章来这个抨击习近平嘛，所以这个也很不过就是习近平很可能在打击报复而已，就是发泄一种私人的这个恩怨。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许章润他被抓呢，这个嫖娼罪呢，他并不是刑事罪名，就是说他不是属于这种刑事犯罪，他是最多也就是给予他这个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这和习近平他的一个什么战略怎么会挂上钩的呢？首先我们看看，就是今天我们得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许章润的妻子呢，他得到了成都警方的这个通知，说许章润呢将被处以这个拘留7天的这个处罚，那么在12号他就可以获释回家了。那么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啊，就是对许章润他的这个打击呢，他并没有任志强的那么重，是吧？任志强是被刑事处理的，是被这个就是刑事拘留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当局他的意图的重点，它并不在于说对这个许章润要进行多重的这种肉体迫害，那种方式啊，它只会大幅度的拔高这个许章润这种殉道者的形象，它反而会扩散他的这种正面的影响力。所以当局采取的手法呢，是要在名誉上把它搞臭，这个才是重点。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以许章润为代表的一大群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的这种号召力。下面呢，我们就接着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说许章润事件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打击报复的事件。首先啊，许章润的文章它肯定是导致他被抓的这个导火索，尤其是他在5月21号发表了这个题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就是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直接踩到了中共当局的痛处。在这篇文章里面呢，这个许章润他对中共引发的这一场大瘟疫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质疑。他公开的提出说，一人至尊决策的模式和以党为大的价值理念呢，是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他在文章里面还批评美国在30年里面误判了最大的敌人， 在灭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际呢，养大了更大的红色苏维埃恶魔。最后呢，他还公开的在文章中呼吁说，要对此次造成瘟疫大流行的这个原因以及病毒的来源要进行全面的调查，而且呢，要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大家看到了吧？很显然，这些语言它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的习近平个人，它其实同时也指向了中共这个红色集权的体制。那么在中共的眼中，这不仅仅是在攻击伟大的领袖了，而且还是要掘墓鞭尸的。那么这个事件的性质，它当然就是很严重的了。那么为什么当局没有在他发表文章的当时就对他进行这种报复打击呢？那么这里面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他发表文章的当天啊，正好是两会开幕的日子，那么也就是说正好可以让代表们在发言之前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文章，所以当局为了避免反向炒作的这种效应，那么就特意的对他进行了一种低调这种冷处理。第二，那么在两会之后呢，就是当局他已经确立了当前这个整个大的一个战略的转变，那么相关的措施我们看到他就陆续的出台了，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以及刘鹤首度公布了这个经济模式将要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这个轨道，而且呢最近的就是前中联部的副部长这个周立呢，他来出面放风说要做好六大准备。其实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它其实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关联的，它是这个中共它为了要应对所谓这个百年变局的一个大的转变的一部分。而打击许章润这一类的公开质疑中共的合法性以及公开质疑习近平个人的执政能力的这些知识分子，同样是这个战略转变的重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共啊早就策划好的，即便许章润他没有写这几篇文章，他们也一定会要挑选其他的某某王章润或者是李章润等等这些典型的代表来发起一场打击。这个可以说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样一个原则之下，他们必然要采取的一种预防性的维稳措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刚才提到这个六大准备的具体内容就知道了。这六大准备的具体内容呢，它其实是比较多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我就不重复的详细的去叙述它的内容了。如果还有不了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去谷歌搜索一下，就是你只要搜索那个周立六大准备，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内容。这个六大准备的第一条准备啊，他就说要做好中美关系恶化加剧、斗争全面升级的准备。那么他的主要内容呢是这么说的，说美国在继续强化对中共的这种打击力度，它包括了全面限制两国人员的往来，取消了对中国和香港的这种 WTO 的发展中的国家优惠待遇，同时呢还封杀了华为，把五家党媒啊就是定义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同时呢他还强化了美台的关系，对中共来进行这种隐瞒疫情方面的追责等等。可以说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多领域的递进关系的这么一种打压的态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这个周立他反复强调的是美国的打击是全方位的，这个是关键词。其中呢，它当然也就包括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反击。我们都知道，中共它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视意识形态的组织，它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宗教，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邪教。那么中共在任何地方它进行渗透进行扩张，它都是以意识形态为首当其冲的这种工具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反过来说，就是中共他要做好美国全面打击的这种准备，那么他们最重视的也当然就是美国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就是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价值观方面的这种反击。 这个可以说是中共数十年以来严防死守的这个所谓和平演变的最关键的地方了。所以呢，在中共看来，许让润呢，他在大声疾呼要实施这个宪政，以及对这个红色集权进行的这种抨击，他毫无疑问就是在配合美国发动这场意识形态的攻势。而且呢，更为严重的是呢，许让润呢，他还直接在给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递刀子，就是这个话呢，是中共经常说的，我们也经常看到的。在这个六大准备的第六条，也就是说，在要做好国际反恐势力回潮的准备，在这一条里面呢，它的这个内容呢，它是有这么提到，说国际极端势力利用了这个网络来大肆宣扬大量的反华言论，煽动反华仇华的情绪，而且呢，有些势力实际是配合着美国就这个病毒的来源问题对我搞这个污名化，在涉疆问题上对在涉疆问题上对我进行攻击抹黑。当然这里的这个我呢，它不是指这个周立自己，而是指代的中共政府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中共，它除了继续去混淆这个中共和中国，把反共的言论混淆成为所谓的反华言论，那么他们同时呢，还把这类反共的这种网络言论以及对这个病毒来源进行调查追责的这些呼声呢，统统都归纳到了恐怖主义的范畴。这个可以说是中共偷梁换柱的一贯的这种手法了。那么刚才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许让润他在今年的二月发表的这个《愤怒的人们已不再恐惧》这篇文章，以及今年五月发表的《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两篇文章中呢，他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习近平的防疫政策，那么指责他隐瞒疫情造成了这个世界性的大灾难。那么在后一篇文章中呢，他更直接提出要求对习近平进行调查和追责。这个当然是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发表出来的言论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呢，他是把这一次的防疫视为自己一个巨大的政绩的。我们从他公开反复的强调说这一次大国战役是自己从头到尾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到这个文宣系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个习近平战役兵法，再到这个抗疫为核心的把习近平特色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作为各国抄作业的这样一个样板推向全世界，我们就从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可以看到习近平呢，他实际上是把这一次防疫当作他的习近平思想的一次所谓的伟大实践来看待的。这个是他奠定自己在党内的不世之功，确立自己在党内至尊无上地位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保障。所以呢，许让润他这个犀利问责的文章，他不仅是直接打击到了习近平的威信和形象，而且呢是严重的威胁到了习近平当前所需要的这个大局。那么习近平当前所需要的这个大局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刘鹤与周立两个人释放出来的信息。周立呢，在我看来他显然是受命来出面放风的，因为没有高层的同意，他要是敢这么说，他可以说就是在制造恐慌，制造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呢，他提到的这六大准备呢，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共面临的六大危机。这背后的信号呢，他至少释放出来两个。第一，中共啊，在经过全方位的这种情报啊、信息等等进行综合的研判之后呢，他们已经认定这六大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它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它已经是什么时候发生，它对中共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到什么程度，是这样一个问题了。第二，中共目前对这六大危机呢，并没有什么解决的良方。而且呢，很大概率这几大危机都将在今年到明年出现，这个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紧迫，所以呢，它必须由相当级别的这种政府人士出面来打一个预防针。 目的呢是避免这些民众啊，昨天还沉浸在媒体所营造的那个利害国风景独好的这种幻觉之中，今天就被打回原形，要准备饿肚子，准备要苦难行军了。那么这样一个反差太大的话，它会造成社会发生一种剧烈的震荡，那么它可能会出乱子。所以呢，周立的这个放风，与其说是在向大众发出预警，其实不如说他是在维稳。至于这个刘鹤啊，就是他首次提到这个解决经济的内循环这个模式，就是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共所创造出来的又一个新名词了。如果说周立提出的这六大危机目前呢基本是无解，那么刘鹤提出的这个所谓内循环可以说是在无解无赖之下，习近平当局唯一的能够拿出来的应对这场危机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把这二者把它合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个脉络是非常的清楚。六大危机实际上就是说了一件事，就是中共治下的中国要准备和美国、西方以及众多反共的这些国家、国际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要彻底的脱钩了，同时呢，要在军事上产生一种对立的状态了，就这么一件事。而这个内循环呢，实际上他说的也是一件事，就是说没人跟我们玩了，我们就关起门来自己玩。这个脉络呢，它反映出来就是习近平当前这个所谓的大局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他要带领中共，带领全国人来全面的开打一场新冷战。整个的中国在未来可能会进入一种不公开宣布的这种战时体制，至少是会进入一种局部的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战时体制。这当然会影响到所有中国人的未来。而且呢，还有一点，这个港版国安法和整个这个战略的转变，我们看到它是同步的。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这一次啊，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全文出台以后呢，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比预想的情况是更严酷、更糟糕。在昨天呢，这个香港政府呢，他也刊宪公布了，就是他们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3条所制定的七点细则，就是实施细则，叫做这七条细则呢，它几乎赋予了这个警察可以随意的搜查，任意的这个冻结财产，任意的删贴消耗，任意的这个监听等等，几乎所有的这种权利。那么所有这些条款我们看到它加起来，它都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整个这个对香港的管制要更狠、更辣、更全面。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他唯恐不能够把所有支持香港的人都往死里去弄的。那么严格说，这种姿态他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仅仅针对着香港人了，这可以说已经是有点刻意的做给自由世界看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们越是珍惜这个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呢，我就越是要加倍的糟践给你看，看看你们究竟能够拿我怎么办。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这当然是一种挑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的态度。那么这样的态度它和中共当前的整个这个战略转变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中共啊，它已经明知自己的这种孤立，陷入这种孤立已经是不可避免，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么不如索性自己主动出击，主动的来脱钩，这样的话他起码可以争取到一些主动权。所以呢，这个港版国安法它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安法，它实质上就是一部意识形态的管制法，是一部思想犯罪法。许章润教授被打压和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呢，它也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大陆和香港它其实都是同步的，它就是中共在事实上准备恢复那个文革时期的反革命罪的一个现代版本，只是如此而已。只不过这个现代的版本呢，它被穿上了不同的马甲， 给香港人穿上的呢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么给许章润这一类的人士穿上的是嫖娼。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